到你的弟兄只欠你100钱，3个月就可以了。你不知道你亏欠神有多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真的看见神爱的人，他没有办法不赦免不饶恕你的弟兄，不管有多少的深仇大恨，远远赶不上我们得罪神，我们顶撞神，我们那个亏欠不知道有多少。如果那个像太平洋那样的亏欠在神的面前，神都一笔勾销了，神说我仿佛都记不得了。如果神能饶恕我们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彼此饶恕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爱，神爱我们的爱是爱仇敌的爱。但是呢，今天如果我们要爱，我们的主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，你不只爱可爱的，你要为仇敌祷告。这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的天父把宇宙好人也照待人，如果他只照好人，爱是一半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神的爱，天父的爱是完全的爱。所以我们怎么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呢？那个爱叫我们不只爱我们的弟兄，也能爱我们的仇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，如果因为太亲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舌头常常，这个牙齿常常咬到舌头，对不对？但是会不会从此以后，这个舌头就是我罢工了，我再不帮你的忙？不会呀，就是因为你们太近了才会伤到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看有没有一个人牙齿咬到脚趾头的？没有啊，因为脚趾头太远了嘛。你当然爱纽约的弟兄姊妹，纽约弟兄姊妹离你很远嘛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是谁碰伤你的，就是和你一起聚会的弟兄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就算是深仇大恨，好不好？你想想看，我们怎样为仇为敌？如果神赦免我们，我们当然要赦免我们的弟兄。当你饶恕弟兄姊妹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不叫弟兄相爱吗？这不叫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吗？所以现在你明白，因着主在这里建立我们的家室，然后我们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，你看见从圣灵的合一就会成长到信仰的合一，神最后的旨意就终于达到了。好了，感谢主。这里所以保罗说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不要忘记哦，这里不是指着圣洁来说的了，这里是指着我们这些都是蒙慈爱的儿女。那么这个前面讲的效法是我们的主讲的，你们要像神一样的完全，效法神要像神一样的完全，指着什么完全？指着什么爱的完全来说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就是爱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我如果真的效法神的话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什么时候我们效法神，什么时候我们就是穿上什么，就是穿上新人。什么时候你看见，就是你很清楚的，这就是里面的人嘛。里面的人那个外那个里面的人那个表现，现在终于能够得到彰显了。那么很清楚的，这一段圣经一面给我们看见脱去旧的，一面给我们看见穿上新的。但是不止如此，神不只是爱，神也是光。如果我们效法神的话，别的我们办不到，但有一件事，你应该像神一样的光明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。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光明的子女，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不光明磊落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是透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能在两件事情上效法神，一个是爱，还有一个就是光明，清楚得很。所以依着这个缘故，第三节说，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者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以，方和圣徒的体统，因为这是暧昧的。然后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同伙。所以这什么？这是黑暗的行径。但是今天弟兄姊妹，当我们 这个跟随外邦的时候，我们的行径就是黑暗的行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是光明所结的果子，第九节，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所以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我们一面脱去旧人，一面穿上新人，感谢主。最后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能效法主。但是不只是神就是爱，神也是光，所以要记得我们是光明的子女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。所以下面说，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这是保罗的故事。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他是睡着的人，结果那次大光照亮他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因为基督的光光照他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每次保罗，因为他在光明中生的，你记不记得？所以你读他的很多的书信，常常提到大马色路上的故事。但是最重要一件事不要忘记，他是光明之子，是在光明中生的。好了，这里很明显是一大段，从十七节到第五章十四节，简单的来说是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好，十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，那这里另外一个大段。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我们这个人不就圣洁了吗？那不光圣洁了，而且呢我们慢慢的磨成神儿子，不就完了吗？但是不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行不光是不要像外邦人，现在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给我们是十五节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常像智慧人。所以前面这一段是外面的人，是旧人跟新人，不要像外邦人，你们要学基督，你们要效法神。这个很清楚，这个明显，这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不光是圣洁，不光是得着荣耀，今天神要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明白吗？有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主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但在他身上你觉得他爱主不错，但你觉得他是个糊涂的人。为什么？这就是这里所说的，虽然爱主很圣洁都不错，但是我们有很可能是个糊涂的人。我们常常说有一个姊妹非常的迷糊，有道理的，她不是不好，很好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你不能说是不好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一个真正爱主今天在我们身上，不光是叫我们圣洁就只好，不光叫我们属天就好，你看见神还不止在我们，神的要求什么？要叫我们有智慧才好。弟兄姊妹，不可以做愚昧人。所以这里的分别呢，不是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，不是旧人和新人，不是，这里是更进一步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不光是行事不要像外人，而且你们不要像愚昧人，应当怎么样？应当要做智慧人。那么弟兄姊妹请记得，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都是愚昧之子，但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，他说我吹笛你们不，我像孩童在街上玩耍，对不对？他们玩这个新郎新娘的游戏，他们玩沮丧不是有丧事的游戏吗？所以主耶稣他说，我对你们吹笛你们不怎么样，不跳舞，我对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。这什么意思？这表示说我们的主他来了，根本他是个智慧，在街头上呼喊结果没有反应的。结果我们的主说什么呢？我们的主只有智慧之子 总以智慧为师。这个智慧之子就是谁说值得门徒们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，不要以为说我只要属灵就好。不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的主就是所罗门。所以今天他对我们的要求，除了第十七节到第五章十四节的要求之外，他的建造在我们身上的建造不止如此，是比这个更多的。所以当我们行的，你要谨慎的行走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应当怎么样呢？应当像智慧人。那么什么是智慧人呢？下面就解释了。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时代邪恶，你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。你要知道你口袋里还剩下多少钱，你还知道你的时间还剩下多少。如果这个时代不邪恶的话，你好像可以活到永远，好像也没有。如果时代邪恶才有细菌，时代邪恶才有煞事，时代邪恶才有禽流感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这时代邪恶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应该要抓住机会，我们应该要爱惜光阴，然后就怎么来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什么叫做愚昧人呢？下面说不要做糊涂人，这是糊涂人。还有什么叫愚昧人呢？是醉酒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不要醉酒，不要做糊涂人，不要像愚昧的人。那么谁是智慧的人？智慧的人是爱惜光阴，因为他现今时代邪恶，他能抓住每一个机会，连奉献他都抓住最好的机会。这就是玛利亚做的事。玛利亚她抓住机会，把膏膏在主的身上，等到其他的妇女要去膏主耶稣已经来不及了，主耶稣已经复活了。机会像什么呢？机会像这个老人，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他的头发长在前面很长，你可以一把抓住他，他一转身是个秃头，你抓也抓不住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连爱主连奉献都需要爱惜光阴。每天早晨弟兄姊妹，你起来要有一个祷告，你说主啊，这也许是我一生最大的一天，这也许是今天，如果我错过这个机会，也许这个机会永远不会再来了。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都是愚昧的人弟兄姊妹。所以下面说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如果你明白主的旨意，你今天碰到一个对象，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，你抓住他，这就是你所得着的。或者一个这样的机会，或者那样的一个机会，这个机会你抓到了，有一百个人可得救，这个机会你抓到了，有一万人能够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最好的机会？从前有一个真的故事，有一个小朋友啊，有人给他个奖赏，说是你从麦田经过，不过你从这个麦田经过，你只能够拾取一个大的，拾取一个麦穗，如果它是最大的麦穗，我就给你有奖赏。从这头进去，从那头出来，结果他空手出来，人家问他你为什么你没有拿到呢？他说起头的时候啊，我总因为只有一根麦穗，可以拿一个麦穗嘛，就只拿一个麦穗，所以我一直希望后面还有，等到了快后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，我干脆就不摘了，我就空手回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信不信？我们如果从人生的麦田经过，主给你许多的机会，不要怨神，不要怨天尤人。主给你许多的机会，你为什么错失了？我们是愚昧人，和属灵没有关系。你不知道读了多少圣经，你不知道有多少祷告，这个没有关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每一天连我们的奉献，我们都要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把智慧赏给我，不要叫我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”所以每天我们都要做一个明白主旨意的主啊，今天你的旨意是什么？你叫我碰见这个弟兄，你叫我碰见这个姊妹，你叫我碰见这个机会，你叫我碰见这个上司，这是不是一生最大的机会？如果是的话，你要抓住机会。这什么呢？这是智慧人，这不是愚昧人。那不光如此，不要醉酒。为什么？因为酒能够使人放荡，但是基督徒可以永远不放荡，可以不醉酒。基督徒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怎样能做智慧人呢？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才是智慧人。 不光不叫圣灵担忧。